说起《封神榜》，马上就会想到姜子牙。小说中呼风唤雨，神通广大，一打神鞭，鬼哭神嚎。其实历史上姜子牙确实有这么个人，当年武王伐纣也是参加了帝，但是呢，没有上天入地那么多的神通。作为凡人，那一些史书的记载，姜子牙也确实不简单。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啊，辅佐了四代周王。其发迹的这个过程也堪称后世仰视的天花板。说他73岁之前不过是沽酒卖肉的屠夫跑堂，跑到西岐渭水河畔用直钩钓鱼，恰好被周文王姬昌遇到所赏识。姜子牙老来得志，帮助周部落励精图治，而等到文王老骨头一把病逝后，继位的武王姬发仍拜姜子牙为师，在其谋划之下，最终30000大军拜商军于牧野，助武王伐纣成功，一举奠定周朝800年基业。对于这一点呢，史书并没有否定姜子牙的功绩，但是呢，司马迁《史记》里边却故意的有所指的说，姜太公以鱼钓奸周西伯。注意这个奸是强奸的奸啊，奸猾的奸。也就是说姜子牙是个心机老男人啊，最终把文王给设计了。那么等到周武王分封天下的时候，姜子牙被分封于齐地，他呢就是春秋战国时齐国的始祖。别说老头管理有方，那经营十几年，齐国逐渐富强，又被从东海之滨调回都城来辅佐执政的周公旦开疆拓土，使得周朝迎来了成康之治。大概呢是到了周康王6年的时候，老头最终病逝于镐京。那按照73岁怀才而愈算起，姜子牙此时是139岁才挂。139啊，乖乖，拿到今天都能破人类的长寿记录。不过呢，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，今人品咂品咂，似乎有很大的漏洞哟。像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当中还记载过这么一段，说这个姜子牙压根不是用直钩钓鱼钓来了周文王，而是当年周部落越来越强大，引起了纣王的猜忌，这才将姬昌囚禁在羑里。姬昌危在旦夕，忠心耿耿地追随左右的大臣便情急之下找到了隐士姜子牙，求他出奇招来搭救。姜太公说，那好办呢，谁不知道纣王那点癖好，就让他们拿出黄金买宝物买美女，赶紧给纣王送过去。纣王一爽，哎，果真放了姬昌。姬昌激动坏了哈，唱起了那句听我说谢谢你温暖的四季，这才拜了姜子牙为国相。哎，历史上压根就没有什么姜子牙钓鱼愿者上钩之说。那你会问司马迁为什么史记里边记得前后矛盾呢？哎，这就问司马迁了。而最让后世迷惑不解的是，那姜子牙在各种影视剧里头，那根据一些史料哈，一直是个白胡子白眉毛胡须飘飘的一个80-90岁老人的形象。其实各位，如果你有心的话，简单的数学题加一加，你怎么算都觉得很奇怪。因为几乎所有史料都说他和文王相遇之时已经73了，到现在都是一个退休的年龄了哈，是追随文王武王几十年，后来又经历了周成王周康王。我们把这些年头加一加，姜子牙去世时岁数达到了恐怖的139岁。可问题是，姜子牙当年去世之后呢，传位于长子蒋姓吕氏的吕吉，吕吉就是齐国的第二代国君，他在位整整58年。请问他的这个长子去世时该多少岁啊？那问题呢也就出在这里了。如果说姜子牙和离了婚的扫把星前妻马氏当年没孩子，那直到73岁才被偶遇所赏识，就算他还有旺盛的生育能力，又娶了妻生了长子，等他139岁的高龄仙逝，吕吉继位时大约你算一算也得66岁左右。哎，这才是长子啊。实在姜子牙之所以能被后世尊为生育之神，就是孩子特别多，除了雷震子，亲生的子女还有10几个，能在快80的时候才开始生孩子，还能一生生一堆，咕叽咕叽，基本不带消停的。您不觉得这有一些违背人的正常生理极限了吗？总觉得哪里怪怪的，莫非隔壁姓王？倘若说这个长子啊，乃是他和前妻马氏的子女，那长子继位时也差不多成了一白胡子老头，又活了58年，这更是破了世界长寿记录。所以呢， 一切矛头都指向姜子牙。如果说他当年73岁渭水河畔才遇到周文王，又按照准确的牧野之战的时间节点，史书都说他是在92岁时参与武王伐纣，姬发还称赞姜子牙是为师上父，实为鹰阳，就是眼不聋耳不花，手脚灵活啊，动作敏捷，像鹰一般矫健，跟年轻小伙子一般。那咱们身边呢也有八九十岁的老人啊，已经是现代社会，医学这么发达，能有身板这么好的老人家吗？不是说没有啊，应该说非常少。那再结合着这八个字，为师上父，实为鹰阳，哎，这就是解开一切谜团的钥匙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们都晓得古人结婚早，贵族更早。据明确记载说，周文王13岁生伯邑考，15岁生姬发。就此就可以推测，周文王和周武王父子俩的年龄啊，应该是相差15岁左右。有书说，周文王遇姜子牙时也70好几，哎，这里边可就接不上了。因为姜子牙和周文王相遇的时候，年龄确实应该差不多。可是呢，按照周文王的年龄来算的话，姜子牙应该比周武王也大了仅仅十几岁而已，根本就不可能差了四五十岁。且周文王过世之后，继任的周武王在位13年，阳寿享年50岁，去世前三年伐的纣，算一算的话，当时应该是51岁。那上父姜子牙也不过才60多岁而已，如果说身体康健，基因又好，确实有这种实为鹰阳的可能性。那如果这么一推导的话，差不多姜子牙应该是66岁才跟随武王伐的纣，当齐国国君28年。姜子牙在周康王去世时确实属于高寿，但绝对没有139岁那么的夸张，也就享年94岁罢了，但这个更加的科学和合理。